我看一下诗篇23篇，啊，每次都有一个不同的那个叫新鲜的膏油，因为我们神是正在活着的神，汉语里说我们永生的神，永生神的什么什么，当说永生的时候，就是那个我原来说过哈，那个英语的意思翻译，那英语的意思可能更加形象，叫。正在活的神，我们叫永生的神，好像一说永就是将来的事情，不是的，永生的神好像现，其实在英文那个意思就是正在活的神，正在活，他现在就活在我们当中，不是将来才要见到，哦，不，也不是过去已经发生，不再有了，而是正在活的神，正在活着的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神的话有力量。因为你比如说，历史上有一些伟大的人，秦始皇啊，或者是谁的，他们都过去了，他们都消失了，他们都不存在了，对吧？变成一堆土了啊，或者变成一些空气了，都没有了。但是我们的神是正在活着的神，正在活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随时得他的帮助，因为他正活着。我们救赎主正活着，哦，那个在约伯记好像我的救赎主他永远活着，而且他现在正在活在我们当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虽然有一句话可能读了无数遍，但是你每次读到它，都像好像刚刚正在读，因为我们神正活着，哦，好，哈利路亚！不要觉得啊，这段圣经我读过了，不看了，不对的，这个思想不对哈。哈利路亚，我们读一下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刚刚唱这首歌哈，弟兄姐妹，刚刚唱这首歌的时候，他说，在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地方，sanctuary 就是那种圣洁的地方，啊，没有污秽的地方，完全圣洁的地方，有一个甜蜜的恩膏，啊。因为神在这儿，然后他说：“你们来呀，放下你压在你们身上的那个重担，哦，因为他在这儿，他在这儿，然后他要把打破在你身上的那个轭，他要帮你举起压在你的头上的重担。哦，这谁要做啊？是神要做，不是我自己要拿去重担哈。你看这个哈，他在这儿，他在这儿，他要打破那个轭。”在我们肩上的，他要把那个重担挪去，然后呢，他要医治那个没有希望的那个心，他要来祝福那个心碎的人，所以来呢要做什么事呢？来呀，你躺在这儿，你放在这儿，把那个重担放下来，放下你那个重担，然后呢，神就在这儿。刚才那个歌就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子哈，我刚才听的这个歌非常感动。好久没听这歌了，这个就是当我们读这个诗篇哈，那正好那一天就很好，很偶然就听到那个一个叫那个叫 R.W. Schambach，他也是一个非常大有信心的神的仆人，他就当时就提到这句话，他讲到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如果你弟兄姐妹，我们原来查经的时候好像就讲过这个，这段话，当你闭上眼睛，当你闭上眼睛，你有一个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图画呀？能够看到一个什么图画呀？这里在讲什么事情？就是有那么一群羊，或者只有一只羊，无所谓哈，不要都不管多少只，反正我是其中的一只羊。因为当我们提到牧者的时候，就是放羊的人，对不对？所以呢，他是我的牧者，那我就是羊呗。所以我是一只羊啊，一只小羊羔，非常小。哦，然后呢，那个，然后我是一只非常小的，刚刚长大的一只小羊羔，然后他是我的牧者，就是我们的神，他在牧养我哈，然后呢，他怎么做呢？他把我带到青草地那儿，让我躺下来，让我安歇在那儿，然后呢，把我带到一个可以休息的水边。是吧？你们看，想象这句话，这四句话哈。我是一只小羊，我其实我什么能力都没有，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也不能保护自己，我也自己也找不到在哪吃东西，在哪休息，等我饿的时候，我渴的时候，我不知道上哪去吃，不知道上哪去喝。但是我的牧羊人他知道，他把我带到那个青草地，让我在那吃草，然后呢，他把我带到那个水边，让我去喝那个溪水里的那个甘甜的水，然后他让我吃完了喝完了，我就可以躺下来休息了。这时候如果狼来了呢？狼来了呢？是这个小羊自己去保护吗？是小羊自己吗？小羊说：“我要去抵挡这个狼，去跟这个狼打架、争斗。”不是的，是我的牧羊人，因为他的杖、他的肝安慰我。什么意思啊？当敌人来的时候，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那个杖和肝是做什么用的？那个杖和肝，那个有一个作用就是来保护，对不对？当狼来的时候，那个牧羊人就拿那个他手里拿的那个杖去打那个狼，对不对？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呢，是什么作用呢？是指引，比如说，这个牧羊人说：“现在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换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更加水深草肥，更加甜美。来，我带你们去。”他就拿着杆来指，然后这个羊就跟着他走。所以，即便当时有狼来了，狼看到小羊垂涎欲滴要吃这个羊，一看，哎呦，这么一群羊，这真是我盘那个盘中的美味呀！真的是要好好大吃一顿啊！这么鲜美的羊，我们要吃，把它吃掉。可是呢，就在这个危险，在这个紧急关头，怎么样？是我们的牧羊人用他的杖，用他的肝来安慰我们，说：“不要怕，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不要怕，我与你同在，我是保护你的，我是看顾你的，我是你的牧羊人，你就跟我在一起就好了，不要怕。然后呢，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本来这个羊，可能是一只迷失的羊，走丢的羊，他自己走在一个旷野里，走在一个黑暗的地方，走在一个陡峭的山上，很贫瘠。没有水，没有青草，没有生命，没有可以吃的，没有可以喝的，没有同伴，没有光，没有安全感，非常非常的孤独、无助、 软弱、害怕，然后呢也贫乏。但是呢，当牧羊人找到他的时候，牧羊人的光照在他身上，牧羊人看着他，手里拿着杖、拿着杆，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这个小羊一下子怎么样？这个英语里叫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是什么意思呢？他修复了、恢复了我的魂。等一下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就是他恢复了我的魂，他恢复了我的魂，就是我的原来的魂里，我的原来的思想里，就像我刚才说的，充满了忧伤，充满了孤独，充满了害怕，充满了恐惧，充满了无助，然后迷失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我下一天该怎么做。我心里充满了彷徨，在一个黑暗的地方，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我有什么可以能做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呢，那个牧羊人来了。他说：“你看，哎呦，我终于找到我丢了那只羊，我终于找到它了。赶快过来跟我，我来保护你，我来供应你，我来看顾你。”我来和你同在，我来让你抱，我来，我来抱住你，让你不再孤独，让你不再害怕，让你从黑暗里离开。你知道，然后就当这个羊一看到这个牧羊人，哇，我终于找到了我的避难所，终于找到了我山寨磐石，终于找到了我那个有那个给我生命、保护我生命、拯救我生命的那一位。所以这个羊何等的喜乐！他整个的生命被照亮了，他的整个的生命开始从一个地方走到翻转方向，马上就回转过来，哈利路亚！他不再迷失了，他不再流浪了，他不再孤独了，也不再害怕了，也不再那个缺乏了，也不再忧伤了，他一下子找到了这个牧羊人，哈利路亚！然后这时候，他周围的那个正要吃他的野兽，正在不停的，就是欺负他的那些野兽，狼啊、狮子啊、老虎啊，那些野兽，就开始怎么样，就离开了，因为这些野兽看到那个杖，看到那个杆，看到牧羊人站在这个羊前面，这个野兽站在那儿，眼睛看着这个羊，可是他们不敢靠近了。然后就一点一点就退走了，哈利路亚，这就是，然后呢，我怎么样呢？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我的敌人面前，然后在那些想害我的，想许许想想想伤想伤伤害我生命的，想破坏我的幸福的，拿走我的那个一切福气的。那个敌人面前，神让我们在他面前摆了一桌宴席，摆了一桌宴席。虽然那个野兽，那个凶猛的野兽，原来曾经想害我的那些狼啊、狮子啊，在我面前，但是呢，我一点都不怕。我在他面前，我有吃有喝，有说有笑，开开心心和我的牧羊人。我不缺乏，我也不害怕。我也不需要去看到那些野兽，我去跑掉。哎呀，赶快跑！我也不需要跟他去打，我也不需要跑，也不需要打。听到了吗，弟兄姐妹？所以你们看到了吗？那个两个地方哈，两个地方，最少两个地方。我刚刚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他使我，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不是两个地方，我说错了哈。我们再看一下哈，弟兄姐妹哈，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魂苏醒， 他引导我走一路，他的杖、他的杆都安慰我。他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他用油膏了我的头，他使我的福杯满溢。你们看到这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吗？弟兄姐妹看到了吗？我刚刚突然看到，你们看到这有什么不同？这有什么共同点吗？这些话，他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的主，都是他在做。看到了吗？他在做，不是我自己，不是我自己，是他在做。他主动的来做，他先把我带到那个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他的光照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的灵魂复苏、恢复。他用他的杆，用他的杖来指在前面，然后让我知道该往哪里走。他用他的杖来，用他的杆来安慰我，让我不要再害怕。他在我面前摆设了一桌宴席，让我能够对仇敌毫无惧怕，而且还在仇敌面前，我还要吃吃喝喝，喜乐喜乐，更加喜乐满足。然后他用他的膏油浇在我的头上，从头到脚，然后呢，把我手里举的那个祝福的杯子，充满了他的祝福，看到了吗？所以，我们这一切都是神在给我们做，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呢？就是住在他的殿中，一生一世，享受他的恩惠慈爱，直到永远。看到了吗？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神是，他是那个给我们施恩的那一位。他保守我们，他祝福我们，他引领我们，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他供应我们，他安慰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保护我们，他高摩我们，他给我们福杯满溢。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看到了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做什么？就是进到他的安息里面，进到他的安息里面，然后把我们的重担放在他的面前。刚才唱那个歌非常形象说他举起了压在我身上的重担，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身上有很多担子，我担了很多，我的工作，我的学习，我的家人，我的那个财务，我的儿女，我的父母，我的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生活上的琐事，一个一个重担压在我身上，一个一个的让我喘不上来气。我这个早上刚对付完这个事情，中午又出现了，中午的刚弄完了，晚上又来了。我好像不停地在这个重压下一个压着我，可是当我来到这个充满圣洁的地方，分别为圣的地方，就是神同在的这个地方，然后神呢，我们的主来到我的面前，他用手拿起我的在我肩上的重担，然后举起来放在一边，拿起来，然后再拿走一个放在一边，然后就从我身上一个一个拿走了。我们再听一下这首歌好不好？我们再听一首这个，再听一遍这个歌好吗？再听一下这个歌God is here。神的同在里，有一个甜蜜的恩膏。 在这个空气当中有一个安静。来啊，放下你所担当的一切的重担，因为在这个圣洁的地方，神在这里。在这个圣洁的地方，有一个甜蜜的恩膏，在这个空气里有一个安静。来啊，放下你身上所有的重担，在这个圣洁里，神就在这儿。在圣洁的地方有一个甜蜜的恩膏，在这个空气里有一个安静。来啊，放下你所担当的一切的重担，因为在这个圣洁里，神同在，神就在这儿，他就在这儿，你就在这儿，你就在这儿。你要打破那个恶，你要把那个重担挪走，你就在这儿，你就在这儿。你要医治那没有盼望的心，你要祝福那心碎的人。来啊，放下你所担当的一切的重担，因为在这个圣洁的地方，神同在。你就在这儿，你就在这儿。你要打破这个恶，你要挪走这个重的担子。你在这儿，你在这儿。你要医治那没有盼望的心，你要祝福那心碎的人。来啊，来放下，放下你所有的重担，因为在这个圣洁的地方，神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你在我们当中，天父你在我们当中，阿爸你就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圣洁的地方，在这个圣洁被你宝血涂抹的我们所在的这个圣洁的地方，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放下我们的重担，你来挪去我们头上的这个恶，压在我们肩头上的恶，你来挪走我们所有的重担。天父爸爸，我们要进到你的安息里面，进到你的安息里面，进到那个你所带领我们的那个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我们要和你在一起，我们要进到你的同在里，因为在你的同在里有甜蜜的恩膏，有甜蜜的恩膏。 跟他甜蜜的恩膏，有你同在天国的那个荣耀的气氛，这样安静，这样美好，这甜蜜的恩膏降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得满足，使我们得安慰，使我们那个没有盼望的心开始看到光，使我们那个碎伤的伤心，使我们那个心碎的那个难过，要被你医治。神同在，我们放下我们的担子，我们愿意交给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我们不要再担当我们不能担当的担子，我们要把这些担子都交给你，阿爸，交给你，交给你，都是你的，都交给你。我们就像那些小羊一样，我们不再自己去找那个草地吃，不再自己再找那个水喝。我们也不再自己和那个野兽去争斗，我们也不要再自己去找那个我认为好的那条路，我们乃是放下，来到，来，我们乃是回转，来到你的里面，来到那个大牧者面前，我们跟着他的杖，跟着他的杆，跟着他的引领去行走，因为我们信靠他，我们仰赖他。我们依靠他，我们完完全全的知道，他是最爱我们的那一位。主，你带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就跟你到哪里，因为我们知道，你会把我们带到那水深草肥的地方。亲爱的大牧者，我们自己不要再靠自己的判断，不要再靠自己的势力，靠着自己的才能。我们去走，去做，去行事。我们乃是靠着你。也许我们现在好像感觉到我们没有吃到那个好吃的，喝到那个好喝的，但是主啊，我们仍然感恩，我们仍然赞美，我们仍然信靠，我们仍然和你在一起，永远不分开。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给我们存留了上好的福分，你正在用你的那个膏油来浇灌我们，让我们的福杯一点一点满溢，最后甚至无处可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在你的安息里，我们不再挣扎。安息在你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不再决定我们自己要做这个还是做那个，我们乃是要主，让主来告诉我们，让主来引导我们，让主来带领我们，让主来为我们做。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手里所抓住的，放下我们自己眼中所看重的，放下在压在我们心头上的，我们所觉得那个生命中重要的，我们都放下，我们都交给主，因为我们相信主会成就，相信主会引导，相信主会受供应，相信主会祝福。哈利路亚，相信主会成就。谢谢你，谢谢你，我亲爱的主。谢谢你，感谢你，我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平安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平安哈。 你们感觉到神同在了吗？感觉到神同在了吗？有的时候，有的姊妹说：“哦，没感觉到。”然后，那我问她：“我说你有平安吗？”“有啊。上一次哦，特别可爱哈、哦。我问她有没有，我问大家有没有神同在，好像没有，没有感觉。然后我说：“你平安吗？”她说：“我平安呢、啊。”平安就是神同在啊，是不是？嗯、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平安就是神同在，对不对？因为耶稣就是那个平安的王，他平安与我们同在，就是耶稣，主耶稣和我们在一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很大的安慰哈。真的，这个我们刚刚读这段圣经哈，真的不是我们在做什么。那个几两三天前吧，小平给我留了一个言。他是有一点事情想问我哈，小平姊妹今天没来，她可能在忙。然后呢，他就为这个事情问的时候，他就给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见证，其实是个见证哈。他有一件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做。到睡觉了，躺在床上还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他就祷告问神：“他说神啊，我应不应该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他也听不到什么声音，他就睡着了啊，他就睡着了。结果他做了一个梦，啊，这个梦我先不说了啊，他做了一个梦。然后呢，然后就醒了，醒了以后呢，他不知道这梦什么意思，所以他给我留言想问问我。然后他又继续祷告，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嘛，他又继续问神：“神啊，我那个事情该不该做？”哦，这真的，我真的很喜欢哈，这我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都是这样子，凡事真的要问问神，要问问神，这个事该不该做，哦，该怎么做，这个是最合神心意的。就像上次有一次查经啊，我们讲那个大卫，非利士人来攻打他们啊。哦然后呢，那个当非利士人第一次来的时候，哦，备满了那个步伐那个鼓哈，是那个鼓吧，我忘了有点。然后大卫就问：“你我可以做吗？哦，神我可以做吗？我可以看一下哈，在哪儿？我总也记不住这个章节，应该在撒母耳记哈。我们看一下好
撒
吗？
母耳记下吧。
撒母耳记下哈第5章。”好像有一次在另外一个群里和弟兄姐妹读过这一段，但是我特别还想再读一次哈，因为我们要常常的把神的话，那个圣经说把神的话刻在你们的额头上，写在你们的手上，呵呵，不是真正的刻哈，拿那个刻刀刻在脑袋上，而是真正的放在我们的心里，常常的去想。常常的去想，哦，撒母耳记下6章，第17节，我读一下哈，这段话不长。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宝帐，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布伐音谷，利伐音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来到巴利皮拉辛，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那个地方称为巴利比拉辛。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伐音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 从加巴直到极色。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看到了吗？这段两段经文两次啊，这个起因是什么呢？起因是发听到大卫要做王了，被膏做王了。其实在这个属灵含义是什么意思啊？啊，当我们被神找到了啊，神找到我们了，我们开始属神了，被圣灵膏抹了，当这个事情，当我们来到神里面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魔鬼很生气，魔鬼很生气，魔鬼说不能让他这么样轻而易举的就离开我们的手掌心，不能让这个我本来已经属于我的这个灵魂让他再跑掉，要回到那个那个神那里，我一定要把他给抢回来，把这个灵魂要抢回来，看到了吗？我一定要去打他，哦，再把他要重新抢到我的手掌心里，这是魔鬼，知道吗？当我们信了主以后，为什么我们说要有征战？什么征战？就是魔鬼再想把我们抢回去，知道吗？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吗？其实魔鬼时时刻刻都想把我们抢回去。我们是得救的，我们是在主里的啊，我们已经有新生命。可是魔鬼不甘，心里不甘，他想把我们抢回去，重新回到他里面，回到他手掌心里来害我们。哦，所以这个非利士人就代表魔鬼。然后呢，他听见大卫已经属神了，啊，已经在神里面了，然后他就很生气，要来杀大卫。但是呢，大卫听见了以后，你们看到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吗？我们一起读一下，就下到宝帐。下到宝帐，宝帐是什么意思？英语叫 stronghold， 就是一个堡垒。我记得咱们小的时候看那个鬼子片啊，都是那个炮楼哈，弄那个石头啊，或者是那个砖呐、啊，砌的一个非常结实的堡垒，这样子呢可以来抵挡敌人的攻击。所以大卫非常智慧，这个堡垒其实就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大卫听见敌人来了，他先不去跟敌人打架，不去跟敌人打仗哈，不打。他怎么样呢？他先来到神的同在里，这是不是一个属灵的启示啊？哦，是不是啊？所以是哈，所以当我们遇到生命中有问题麻烦的时候，我们先不要去迎着敌人去打过去。这是以前常常提醒弟兄姐妹的，先不要去跟那个敌人去打。当然除非圣灵告诉你，这后面可以有哈，先来到神的面前，先来到神面前。哦，你怎么来到神面前呢？有一个好的就方法，就是赞美，赞美，赞美。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一赞美或者是敬拜哈，都好。当你一敬拜的时候，怎么样？敬拜是以色列的神的宝座，他以敬拜赞美做他的宝座。所以当你一敬拜一赞美的时候，神的宝座就来了，你或者说你就到了宝座前面了。这时候就相当于你下到了那个宝帐，就是那个坚固的宝帐，看到了吗，弟兄姐妹？所以大卫很智慧，他没有去直接说哦，非利士人来了，我们赶快打。他没有，他非常平静安稳，要下到那个宝帐去。好，然后来到那个宝帐里面，然后在宝帐里以后呢，哦，这个是敌人就来了，给他们包围了，因为布散在利法营谷哈，这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那个彻地连天哈，就是敌人在他面前，可是他们可能只有几百个人，人非常少，但是大卫不怕，因为他藏在宝帐里，他藏在神的同在里，他藏在主里面，他藏在神那个神的翅膀荫下，他藏在里面。然后藏在里面呢，他做一个什么事呢？他先来到神面前，开始求问。他说他问他说，我可以去上去去打他们吗？我可以去打吗？然后第二，你会把他们交在我的手里吗？然后呢，为什么？因为大卫知道，他如果神让他去打， 他一定要确定是神是不是把仇敌交在他手里，会不会让他赢。他不会打那个输的仗，他一定要打那个赢的仗。所以他问神，神说你去吧。为什么？我必，看到这个字吗？必是一定哦，是神跟他亲口说的，你去吧，我一定将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他是属于你的了，你想怎么收拾他就怎么收拾他，你肯定会赢的，我一定把他们交在你手里。看到了吗？这个地方又说了一句，是神把那个仇敌交在我们手里，不是我们把仇敌能打败，是神把仇敌交在我们的手里。然后这个仇敌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问题呀，我们的困难呢，我们的麻烦呢，一切那个攻击我们的、伤害我们的那些黑暗权势啊，神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哈利路亚！不是我们去怎么样去打他们，是神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然后怎么样？大卫就去了。大卫听到了以后怎么样？就去做了。他不是光问的哈。这又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耶稣说，你们爱我的就要遵行我的话，遵行我的道，这样子才是对的。我们不能光说我们爱主，然后主说了我们又不去做，啊，我们光祷告，神说了以后我们又不这么做。上上个星期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她就问我一句话，她说，雪飞啊，这个姊妹也信主，比我还时间长啊，他也挺爱耶稣的，但是那一天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很惊讶。他说：“雪飞啊，我怎么才能听见神的声音，像你一样？”哎，我说你比我听见神的声音要多多了，你怎么会问我这种问题呀？他说：“我现在突然意识到，我想问问你怎么才能听到主的声音？为什么好像你总是听到主的声音？”我说：“我倒不是总是，但是我确实好像确实常能听到主的声音。”常常跟我说，我说有一个秘诀，你知道是什么吗？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你怎么能够听到主的声音，而且越听越多？有一个秘诀，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你们说，我先不给答案，需要这个大家能够自己。能够理解以后，所以我先问一下，你说怎么才能够听得长更多的听到主的声音？阿们，感谢主哈，姊妹都弟兄姐妹都给我回答了。首先得是愿意听，然后怎么样呢？来求问，更重，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顺服。顺服非常重要。顺服非常重要。在我们刚开始操练听主的声音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可是后来慢慢的都离开了，不听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想自己做什么做什么了。为什么？而且后来再想听好像听不到了，怎么也听不到了。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第一次开始就是练习听主的声音的时候，主跟我们说话，我们没有顺服。所以呢，你知道，耶稣说你们在小事上顺服，啊，在小事上忠心，我才能给你们大事情。所以刚开始操练的时候，一定要听到了主的声音，要顺服去做。这个姊妹，我一说完了，她就笑了，她说：“可不是嘛。”哦，因为当时我跟她说要顺服，她说是这样的。她说有她也她最近一直在想听主的声音，按照主说的去做。结果有一天在超市，她买东西，啊，她在买东西，哎，看到那个旁边那个架子上有两盒罐头哈，5块钱两盒，其实这个应该不是便宜的哈，其实还是价格比较贵的。正常这边罐头可能2块钱，可能4块钱就能拿到两盒啊，两桶罐头。然后他就从旁边过去，就在这个过去的时候呢，突然有个声音跟他说：“你去把那两盒罐头买了。”然后他其实他心里头已经意识到这是神跟他说话，但是他干什么呢？他跟神
叫什么反驳，他说那太贵了，根本不打折，我买那个做什么？然后，但是那个声音呢，好像还是在告诉他，你不是要听我声音吗？那你听到我声音，你就要做呀。他说我不，我这样是吃亏的，我不想做。然后他就没做，可是这一晚上他非常非常的那种在里面纠结，他真的知道那是神告诉他的，但是他就是不想做。到了第二天，他顺服了，他顺服了，说好吧，我去吧。他又特意去了一趟，把那两盒罐头买回来了。然后他后面他就没说为什么或者有什么原因，但是他跟我说，他说这是神让他听神声音的一个操练。就是说，当神的声音临到你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跟你想的相反，跟你自己的愿意、跟你自己的那种打算、计划是相反的，让你觉得很，哎呀，不愿意做，啊，跟我那个打算不一致的，我为什么要做？可是这个时候你要是做的话，你知道吗？就一定蒙福，你就开始走到神的心意那个当中，开始走到神跟随圣灵引导的那条道路上去了。所以我们要从小事上开始，开始，从小事上开始做，从小事上开始顺服神。你比如摩西，后面神借着他行了很多很多神迹，最大的那个就我们说的最大的哈。就是那个让人认为那个红海分开了，苦水变甜了，天上降玛拿了，对吧？然后那个击打磐石，磐石又出水了，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可是他最开始的那个神迹奇事，弟兄姐妹知道是什么吗？摩西最开始遇到神是什么？就是他在旷野里放羊的时候，有一个。他看到远处那个荆棘丛在冒火，但是没有燃烧，然后他就很好奇，就从这儿就开始了，然后就有一个声音跟他说：“摩西过来，叫他过来。”一个很微小微小的声音，非常小，所以神开始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非常微小的声音，在一个安静里面，神说了一句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话，觉得。有点不靠谱的话，觉得用你大脑分析想不明白的话，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做，要顺服，要顺服。摩西怎么样？摩西就顺着那个声音就过去了，对不对？然后就去了，然后从那儿开始，他就走在了神带领他的道路上，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和命定就开始一个一个成就。知道吗？也其实很多很多世界上的人，或者说很多很多基督徒，他们不是神没有跟他们说过话，不是神没有给他们美好的命定和那个大的祝福，没有，不是没有，是很多。其实每一个人，包括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生命在生命中都有神的那种大的命定和旨意和祝福在里面，可是他们没有顺服，没有听。哦，没有听，在他的生命中的很多那个十字路口，神在那个地方告诉他要这么做，可是他没有听。我们回自己慢慢回想一下，我们或者我们周围的人是不是，其实有很多祝福我们都错过去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同意吗？如果当时如果按照这种方法去做，尤其是我在和弟兄姐妹在。可以，如果你要说非得说服侍，我从来没觉得我是在服侍人哈，我觉得我在服侍主。但是呢，我们是就必须得说这句话，尤其我在神借着我去帮助那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发现你知道吗？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给他们的那个建议，我知道是从神来的。当他们去做的时候，我看到了祝福。可是我当看到当很多时候，当我。给他那个建议，给他那个话语的时候，他不听，他就错过了那个祝福。然后隔2天，受到这个世界的这个魔鬼的欺负，又 哭哭啼啼的来到我面前说，哎呀，雪飞，我该怎么办呢？然后我说，我已经跟你说那个答案了呀，已经说了呀，这个答案没有变，还是这一个。你明白吗，弟兄姐妹？我就看到他不停的在走弯路，在绕弯子。为什么不愿意真正的放下自己，放下自己，不愿意，不愿意。所以我发现我给很多很多弟兄姐妹的建议，或者是给他的一些我的从神领受的那些启示，有的时候不是说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可能说五遍六遍七遍八遍九遍十遍。为什么呀？为什么要说这么多次啊？因为他前面那些都不听。我知道哈，我知道，我也不是埋怨也不是抱怨哈，但是他们真的好像听不懂或听不进去。他一直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有一个堡垒。咱们刚才说那个保障是神的保障哈，那个大卫进到神的保障当中。可是有一些那些基督徒，他们自己头脑有一个自己的保障，有个营垒，他认为这个就是对的，他就要这么做。然后你跟他说什么，我说我神借着我跟他说的话，就像一个很没有毫无能力的箭射到一个很硬的东西上，然后都梆梆梆就掉下去了，梆梆梆就掉下去了，没有任何的效果，知道吗？但是有另外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顺服啊，或者说他在某个阶段很顺服，我跟他说他就照着做，跟他说他就照着做，你知道吗？照着做的那个结果真的是蒙福，真的是得胜，真的是这样子。那马上真的没有多久就看到果效了。有的时候那个弟兄姐妹看到果效以后来跟我说，哎呀，雪飞姊妹啊，真的感谢你啊，那个什么神垂听了我的祷告，怎么怎么样。我说姊妹啊，你不要感谢我呀，首先你要谢谢主，是主给你的这个话语，是主借着我只是一个管道或者器皿，而且你要感谢你自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顺服了神，你顺服了神的心意，你顺服在神的话里，你也要谢谢你自己的顺服，是你的顺服使你蒙了恩，是你拿到了祝福，使你使这个你面前的这个仇敌离开，使你得胜。所以你也要谢谢主的同时，也要谢谢你自己。你不要谢我，跟我没关系，我只是一个神让我说话的那个代言人而已。我做什么？我什么都没做，我仅仅是说一说而已。哦，听到了吗，弟兄姐妹？所以顺服非常重要。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一个是经常求问神，第二个他求问神以后他顺服，这就是他得胜的秘诀，这个就是他为什么合神心意的秘诀。好了，我们继续再看哈，继续再看。所以大卫求问神了，先藏大卫先藏在神的堡垒当中，来到神的同在里，然后求问神，然后听到神的声音以后呢，他就照着去做，他马上就去做了哈，来到那儿，然后怎么样呢？神就把这些仇敌真的交在他手中，他们就溃败，像那个洪水，像那个水被冲去一般，就像那个发大水哗就退了。本来是开始涨水，然后呢，但是呢，开始那个退潮的时候，那个水你想拦都拦不住的就退掉了。大家看过退潮吗？在海边看见退潮，你说别退别退，那个水，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只能去退掉了。大卫就赢了，大卫就赢了，哈利路亚。然后这时候呢，到了第22节，这个仇敌呢还不死心，你们看到了吗？就像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生病了，祷告完了，有好转了，可是隔了一段时间怎么样？仇敌又来了，仇敌还不死心，所以为什么说叫征战呢？仇敌不死心，他不甘心他自己失败，他也不甘心我们彻底的从他手里离开。所以这个非利士人怎么又来了？又来了，来了以后还想 又同样的做了同样一件事情，又布散在利法因谷。这时候大卫怎么样呢？大卫有没有说，哎，上次他来的时候神说让我去攻打他，那我现在又还去？大卫没有，大卫真的是一个又智慧又顺服又谦卑的人。虽然发生了和上次同样的事情，但是他没有按照上次同样的那个神已经给他那个原来的那个方法做，他又一次重新的来到神面前再问。听到了吗，弟兄姐妹？这个就说明什么呢？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的。活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现在的现在这个时态，不是过去的。就像那个我原来常常说那个亚伯拉罕，他让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就听了，就把以撒带到山上了，带着柴火，带着刀，对不对？带上去了，然后捆上了，然后就在要献祭的时候，神说停止，不许动他。所以神又有另外一个说法又来了。所以这个圣经说，我们顺着圣灵引导的才是生命。弟兄姐妹听到了吗？顺着圣灵引导的才是生命，是活的。这个就叫圣灵的引导。我们不要固定在神曾经说的每一句话上，明白吗？那个叫字句，他说字句让人死。我们再把这句话看一看好不好？也许有的弟兄姐妹看过，但是没关系，就像我刚才说的，每一次看到神的话都是新的，好吗？好吗？我们看一下哈。谢谢啊，感谢主，谢谢李雷姊妹啊，哈利路亚。我真记不住经文和那个章节在哪儿哈，我经文都记得住，但是章节怎么也记不住。哥林多后书3:6，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括号经义后面那个括号特别重要，括号什么？括号就是圣灵。所以字句叫人死，字句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的这本圣经上的这个话，这个圣经啊，圣经上的白纸黑字，这个字哦，就是经文，它让人死，但是圣灵却让人活，是不是？所以对呀，侯姊妹说，顺从圣灵引导的就是生命。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真的是要问圣灵哦，真的是要问圣灵，我这个事情该做吗？哦，所以保罗说，这个东西吃也可以，不吃也行。哦，不在于你吃还是不吃，知道吗？而是当时圣灵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对不对？所以不要进到那个字句里是死的。如果那个亚伯拉罕一直在那个字句里，他第一次听到神跟他说，你把童子杀了，哦，献祭了。如果亚伯拉罕就守着那句话，后来神说，你别动手，亚伯拉罕，别伤害童子。亚伯拉罕说，我才不听这句话，你刚才说了让我献祭，那我现在就给他献了。如果亚伯拉罕是这样的，那他可悲惨了，然后就把这个童子给献了，献了以后还埋怨神，说神啊，你为什么给我孩子又给我拿走了？你们说是这样子吗？哦，他没听到圣灵的那第二次跟他说话的声音，他或者听到了不愿意做，然后呢结果受亏损了。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你为什么让我把他卸了？你对我太不好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是神的事吗？不是，是他自己，他没听到，或者听了以后不听不顺服。但是大卫、亚伯拉罕他们真的是信心大有信心的神的仆人，他们常常在神的里面哦，哪怕神最微小的声音他都听，他都顺服。哦，你们看那个圣经里那些在旧约里那个神的那个神的所拣选的那些有信心的人，在希伯来书第11章那些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约书亚、以利亚、以利沙、什么基甸、 还有那个就是包括那个参孙，各种各样的那个神的那每的每个大能的仆人，其实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走在神的圣灵的话语当中。虽然在旧约他们好像是那个旧约说哎没有圣灵啊，其实他们是先知啊，或者是君王啊，或者是祭司啊，他们是有圣灵同在的，圣灵只跟这些人在一起，包括大卫啊，所罗门啊，或者他们都是凭着信心在主里活着的，他们都明白救恩，对不对？所以大卫就是圣灵，你看高他嘛，高他就是他有圣灵同在，所以他就常常听神的声音。好了，第二次当仇敌来的时候，大卫没有按照一个字句说哦我现在就马上攻，而是他又问了圣灵，又问圣灵说神啊，我现在要去吗？我要怎么做啊？然后神说怎么样，这是方法改变咯，方法改变咯。神说你现在怎么样呢？不要一直上去啊，你要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然后你再急速马上就过去，你要等候，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等候，等候到什么时候可以马上就过去呢？等候你听见你那个面前那个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这时候你要做一个什么事呢？马上上去，不要迟疑。你看神给我们的那个指令多明白呀，多清楚啊！先是要等，等，等，也许等一天，这里没说大卫等多久，可能等一个小时，可能等一天，可能等一个星期，也许等一个月，不知道，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哈。但是大卫一直等，他果然在等，而且就等了以后呢，这时候有一天突然他就一直在安静的听听，有声音吗？有声音吗？有声音吗？然后呢没有，我就安静在那儿，我不动，我什么都不做。可是就在这时候突然之间声音来了，那个是脚步的声音是什么？是神差派天使在那个树梢上出现了，神差派那个天使一下子出现了，然后再怎么样在他前面过去了，过去了干什么？为他开路了呀，不需要他去打，神给他开路了，派天使去跟仇敌去打去了，在前面给他预备道路了，给他预备得胜了。然后这时候大卫又听了神的话，他没有迟疑，他没有说哎呀反正我都等这么长时间了，我也不在乎再等了，我再歇一会儿吧，或者是这时候他在等的过程中他没有好好听那个树上的声音，他去干什么？去吃喝玩乐去了。来咱们打点牌吧，咱们打个麻将去玩玩吧，咱们去那个去逛逛商场吧，咱们去做什么事儿，吃点那个什么东西去吧。他没有，他就安静的在那等，安安静静的顺服的在那等，然后怎么样听到声音他也没有迟疑说我不想去，他说主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马上的就怎么样，你看着急速前去，看见了吗？急速前去。到了第25节，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看到了吗？大卫又照着神说的去做，然后就去了，大卫就遵行了，遵行了，看见了吗，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光说信，圣经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光说我信，但是神让你去做的事情你又不做，那怎么算信呢？那信是不是空的信呢？是不是？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既然说信，我们就按照他说的话，按照他的心意去行，他让我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他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一切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心意去活，是不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4:21，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看见了吗？遵行主的命令的才是爱主的，爱主的才能得到天父爱他，主爱他，而且要向他显现，让他看见主的作为。你走在主的话语里，你才能看到主的作为，知道吗？哈利路亚。所以要走在主的话里，走在主的话里，你才能看到主的作为，怎么样？才能看到敌人从你面前怎么样落荒而逃。阿们。你走在主的话语里，你才能看见敌人在你面前落荒而逃。当你看到敌人不停在你面前怎么也走不了的时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你那个时候怎么样啊？如果那个时候焦急哈，我说的是另外一个，如果你敌人在你面前你不着急，就像大卫在那个利法因谷看到敌人在他面前，但是他不着急，那个你也在神里。但如果在敌人面前你非常害怕，非常着急，你想逃跑，这个时候只能说明你还没有站在主的话里，还没有进到那个堡障当中。但你进到堡障当中，你有神的话，仇敌来了你知道吗？你不害怕，而且怎么样，你会让他在你面前怎么样四散奔逃。为什么？因为你在主的话里，你毫不惧怕，你坦然无惧。所以怎么呢才能够判断你是不是在主的话当中呢？就是你那个平安，平安。也许这个状况还在，敌人还在你面前，但是你不怕，懂吗？哈利路亚。当你一直持守在这个平安，持守在那个主的同在里，然后你等候他的命令，然后你就会看到仇敌有一天就真的四散奔逃，然后像水被冲去一般跑了。哈利路亚。所以站在主的话里毫不动摇，不要向这个世界妥协，不要向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去靠拢。世界干什么我干什么，人怎么说我怎么说，人怎么做我怎么做，懂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要跟世界，耶稣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别人去炒股我也去炒股，别人去炒房子我也去炒房子，别人要这样我也这样子，不是的。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可以做，说哦，那我要买个房子不行吗？不是，你要在圣灵的引导里去做，主让你做你才做，主不让你做你就不要做，听到了吗？比如说买房子，我们每个人可能现在都有房子了，然后呢，这时候呢，有的人呢就要在炒房子，或者是再买一个投资房，对不对？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如果我们按照今天的这个神的教导，我们就先祷告，我要做吗？我要再投资一套房吗？比如对于我和曹弟兄来说，当时那个我们那个要换新房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足够的钱再把老房子留下来，用老房子做投资去租给别人。哎，这个其实挺划算的哟，而且现在过了一段时间，当时是有了六七年之前，现在一下那个老房子涨了一倍，我回头想，哟，我好像赔了。但是当时圣灵跟我们两个同时说，就是不要留下来，就是卖了，不要再有第二套房子，那我们就听了呀，明白吗？但是有的姊妹弟兄说，哎呀，他和我发生一样的事情以后，那圣灵说你把那个房子留下来，那他也照着做。所以这个把这个要不要投资买这个投资房，要还是不要，要取决于神，不是取决于我或者是世界上的人。有人跟我说，当时真有人跟我说，哎呀，你那个房子留下来吧，把房子留下来吧，你会赚大赚一笔的。我知道他说的话没错，从世界的角度是对的，但是圣灵说你不要这么做， 因为当时我特别寻求神，神让我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给他。好像从人的角度说你亏了啊，你在钱财上亏了，但是我把这个钱财亏了，但是我得到了更宝贵的、更珍贵的，就是我和曹弟兄在主里的那个成长生命的得着。我们走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一点都不遗憾，一点都不觉得是损失，而是得着，知道吗，弟兄姐妹？所以真的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在地上，我们不只是仅仅嘴里说，我嘴巴说我信主啊，我信主啊，我是基督徒啊，我蒙福啊，而是处处的时时的把所有的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要问主，这个该做吗？我要换工作，我需要换吗？是神让我换的吗？我要炒房子，我要那个投资房，是神让我投资的吗？我要做生意，是神让我做的吗？然后当你问完了以后，你听到了神明确的跟你说，你要做生意，你要把这个生意做下来，你知道吗？你这个生意才有神的祝福在里面，你才会做一个得胜的那个，能够非常非常非常轻省的、非常盈利的那样的生意。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你做的这个事情，你会被那个事情怎么样啊？被陷在那里面，被捆绑在那里面，会真的是又痛苦又难过，也看不到果效。明白吗，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就是常常的求问主，寻求他的心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愁苦啊、哦，我们发愁，我们心里不开心，为是的。你们想想，如果你是为地上的事情，那肯定是有个什么原因，肯定是一个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啊？没有在主的话里做这件事情，没有在主的同在里做这件事情，没有在主的引导里做这件事情。真正在主的引导里是什么样子呢？是今天开始读的那段经文，怎么样？他把我带到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我必不致缺乏。明白吗，弟兄姐妹？当你只有在这种状况下，你才知道，哦，我是在主里的。如果心里忧虑，心里发愁，为这个事情那个夜不能眠，寝不能食，哦，食不能，能，我怎么说，说错了哈，对不起啊，就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香，那个说明你肯定没有站在神的话里，知道吗？这个我不是让弟兄姐妹有一种内疚啊、负罪感，不是的，只是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让把它搞明白。为什么有的时候，哎呀，主啊，我怎么这么痛苦啊？我是在告诉你们原因呢、啊，弟兄姐妹，真的，我这是告诉你们原因。为什么？这就是原因，因为没在主的话语里，没有在他的引导里，没有走在他给你预备走的路上。你所以路上全是荆棘，全是那个沟沟壑壑，然后那个不能攀岩的那个险要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要走在主的话语里，你就像那个羊一样顺服下来，跟着这个牧者到哪你就到哪，你就会到那个水深草肥的地方，你就会到那个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你不会有那种很痛苦很难过的那个样子。即便刚开始有，但是马上就得胜了。即便仇敌在旁边想吃掉你，想逼迫你，但是你在主的话里，就像大卫在那个宝藏里，他毫不惧怕面对那个仇敌。
良力的保障。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六节开始。 第六章的第六节开始。这是保罗教导提摩太，提摩太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年轻人，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他然后呢，保罗给他一些忠告，给他一些提醒，给他祝福。你看看哈，然而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利了。大利在这里面英语叫什么？叫大大的得着，大大的得着。我们都想得着，对不对？但是什么？怎么才能大大的得着呢？敬虔就是属神的，按照神的心意，加上什么呢？加上知足。看到了吗，弟兄姐妹？加上知足。我在凡事上真的我是都是知足的，像保罗，我忘了哪一段啊，或饱足或饥饿，我都是知足的。哦，他很知足，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不知足，那你问问你自己，我有衣服穿吗？有啊。有食物吃吗？有啊。那你就知足吧。你说不行啊，但是哦，你看到很多那个人常常爱说但是什么？但是后面但是那句话就是出于魔鬼的话。不要但是，可以吗？不要但是。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信，不要但是。但是我这个没拿到啊，但是这个让我不开心啊。不要但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是我的房子小啊，但是那个我那吃的不够好啊，但是 no， 千万不要但是，弟兄姐妹，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刚刚那个陈卫婷姊妹，她说知足常乐，真的是这样子。哦，我原来我不信主的时候，我的人生观是什么呢？知足常乐，随遇而安，这是我很喜欢的两句话。我也尽力照着去做，在我不信主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想法。我家曹弟兄也是这样子。我们两个好像什么东西都不是特别主动的去要，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这个可能是我们俩的天性吧。但是感谢主，这是蒙福的。知道吗？即使不信神的人，我跟弟兄姐妹说，如果他能做到知足常乐随遇而安，他也很蒙福，真的。即使不信神的人，因为这是一个神的规则，神的一个法则，对不对？明白吗？是不信神的人，他也有很多很蒙福的，对不对？阳光照在好人身上，也照在歹人身上，雨水落给义人，也落给不义的人，对不对？我们原来说过，所以不信神的人他也很蒙福的。有的时候如果他能按照神的方法，神的教导去做，他可能不知道在圣经上，但是他做的那个确实符合圣经，他就蒙福。怎么样呢？知足，知足，知足，好吗？不要争竞，不要争竞，要知足，不要贪心。后面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的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真的，我真的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我不能给他们的论断说他们贪财，但是他们在世界上的事情真的把他们的心用愁苦刺透了。为什么？因为在地上的事情他们还放不下。我不是说想强迫你们放下，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当你觉得你有愁苦在里面，被愁苦刺透的时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啊。当然除了另外一个，就是你为义受逼迫，这个是另外一码事。如果你不是为了耶稣做见证，不是给耶稣基督传福音，而是为了地上的事你被愁苦刺透了，就说明你在那个事情上有着一颗还没有太知足的心，你知道吗？ 在那个事情上你还没有能够学会知足，同意吗，弟兄姐妹？在那个事情上还没有学会知足，你在那个事情上如果学会知足，你一定会喜乐的，一定会喜乐的。如果不知足，那就会被愁苦刺透。哈利路亚，哦，感谢主哈！我这个有点讲偏了哈，但是是我们需要明白的。哦，很多基督徒其实应该真的在有我们这方面教导其实不多哈，弟兄姐妹，如果你回去听录音，我们很少提到这些方面，但是我们确实得学一些在地上怎么去行事为人，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按照神的教导去生活。你比如说那个保罗，他写了很多书信，他写罗马书，写以弗所书，写加拉太书，写这个提摩太书，哦，写个帖撒罗尼迦书，写那个腓立比书，写了很多书信。你们有没有发现他写这些写书的这些那个思路有一个非常相似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他写这些书信有一个共性？什么共性呢？在他书信的起头，他先讲到神，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的恩典，讲到神的拯救，讲到神的祝福，然后慢慢的他开始讲什么呢？你们这些基督徒在基督里的这些人的新生活的法则。你们不信，你弟兄姐妹不信，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开始是讲神，后来开始讲在地上的生活。加拉太书是这样子，以弗所书是这样子，罗马书也有这样子，哦，还有好几本都是这样子，包括提摩太书都是这样。刚开始他是给你讲神，讲完神了以后他怎么样呢？开始讲人，开始讲你要怎么做，新生活的法则，你这样做这样做。比如说以弗所书特别明显，是吧？所以我们不能光只在天上在悬着，因为我们这个肉体还在地上生活。我们要从天上来了以后，用天上的教导来指导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如果我们不用天上的教导去指导地上的生活，我们还要按照世人的那种方法去生活，你知道吗？我们受亏损，我们没办法得胜，我们也没办法给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也没办法去传福音，我们就不能得胜，地上的生活就是失败的。最后等这一生过去了，回头一想，哎呀，天哪，我是这样一个失败的基督徒，我是得救了，可是我没得胜。弟兄姐妹，是吧？同意吗？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从天上来到地上，还是要按照天上的法则去生活。好了，我这个有点说远了哈。说远了，所以我本来这个时候我是想讲那个小平姊妹给我的那个留言见证，到现在我还没提到，但是神的意思了哈。然后他那个见证呢，现在我快结束了，所以我就把他见证一定要说出来。他祷告，他想做，他觉得有一个机会要来了，他想做，但是他不知道该不该做，所以他就切切的祷告，祷告完他就睡着了，睡着了就做了一个梦。后来做完一个梦呢，他还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又祷告，结果睡着了，又做了一个梦，做了第二个梦，这个梦和第一个梦不一样，但是还是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他就继续在祷告。呵呵，这个姊妹很可爱哈，他不停的在祷告，然后又祷告，祷告完了，他做那个梦，他又做了一个梦，他又睡着又做梦，这时候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让我很感动，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没有关系哈。但是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我想这个小平也是不介意，这是神给他的梦，当时我很感动。其实很小的一件事情，他梦见他前面有个人，那个人生病了，然后呢又有另外一个人站在那个人好像对面哈，如果说错了小平姊妹给我纠正。然后那个人呢就对着生病的人说，他说我来给你医治。然后这个小平姊妹她自己说，当时我一看听到这个话，我就心里有点好像 觉得可笑，说这个人怎么神颠颠的像神婆一样，他又不是医生，他给人治病干嘛？他那意思，他以为他谁呀？哦，他还给人治病。然后呢，这时候呢，这说我给你医治的那个人呢，就好像要给对面那个人要祷告，还是要医治的。哎，结果就在他刚刚开始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小平突然之间看到，在梦里哈，在那个灵里，看到耶稣就出现了，就站在这个要给人医病的这个人的旁边。他突然看见耶稣就站在那个人旁边，不是站在就是生病那个人旁边，而是站在给人祷告医病的这个人旁边，突然在他旁边出现了。然后小平马上就明白了，他说我当时我就哎呀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像就是特别的怎么说，一下子就跪在那个耶稣面前，他说主啊，我明白了，是你给那个人医治，我想错了，是你给那个人医治。当时我听到这个异梦哈，我当时在上班，我用耳机听，我都要哭出来了。我突然就好像感觉到，就我当刚听完小平跟我说完这句话，我突然感觉到耶稣就出现在我面前了，真的。我真的突然就真的我没有瞎说啊，我突然感觉到耶稣的那个整个一个人突然就在我旁边站着了，一下子就在我面前出现了。我说主啊，你这么真实的就在我面前出现了，就好像一下我就在他面前跪在他面前，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那个心里那个激动啊，一下子就显现在我面前，难以用语言去形容他的那个荣光，形容他的那个同在，形容在他里面的那种感觉，用语言形容不出来。所以我就想啊，而且当时圣灵就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当你按照我的话语去做，你做我让你做的事的时候，每一次我都是这样出现在你的旁边，每一次我都是这样站在你的旁边。弟兄姐妹，当时圣灵就跟我说了这一句话，真的是这样子，每一次当我们按照主说的去做，他就站在我们的旁边，不是我们自己去做，乃是他给我们来做。但是得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做他让我们做的事情，知道吗？就像刚刚讲的大卫，神让他在那等候，听声音，听那树梢上的声音。然后当他听到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那个就是我们的主带着天使去做了呀，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顺着圣灵的引导，行在主的旨意当中？不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个控制狂，我要你这样子，我要你那样子，你得必须得听我的。神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神说你要在我的旨意当中，我就帮你去做，而不是说我想做什么。主就得像一个小仆人跟班的时候，拎着小包在我们后面跟着，不是这样子，得是我们按照他的心意，跟着他的话语，然后他就去做他要该做的事情，知道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让我们安息，我们就安息；主让我们行走，我们就行走；主让我们饶恕，我们就饶恕；主让我们祝福，我们就祝福；主让我们吃就吃；主让我们别吃，我们就别吃；主让我们放下，我们就放下；主让我们知足，我们就知足。 懂吗，弟兄姐妹？明白吗？同意吗？真的，主让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主就做他，就会彰显他的大能。哈利路亚。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基督徒，他做事不是贸然行事，不是贸然行事，不是一拍脑袋我要这么做然后就这么做了，不是的，知道吗？我一直给弟兄姐妹讲，我看到周围有一些现在还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他们做事做一个判断做一个决定就是凭着自己的那个私欲哦，在那个教会当中真的很多这样子，可能有一个人不小心说话得罪他了，或者他希望我们做一个什么事情我们没给他做，生气了不来了，这个就叫贸然行事，按照自己的私欲，被自己的私欲怎么样牵引走了，这样子是谁受亏损啊？我们自己呀，真的，我们身边遇到好多这样的可惜的弟兄姐妹，本来在跟我们在教会里一起敬拜神，一起祷告，一起蒙福，一起扶持走天路，然后有一天他想让我和曹静给他们做个什么一件事情，我们说哎呀对不起我们不能做，怎么样啊，下周不来了，不上教会来了，然后就离开了。他不来教会之前他有没有做一个祷告，主啊，我该不该去上这个教会，这是你让我去的吗？他根本不做这个祷告，根本就不问，就觉得他们不喜欢，对我不好，没有按照我的心意去做，我不去了。这种事情特别多，明白吗，弟兄姐妹？我只是举个例子哈，这种事情特别多，绊倒了，被谁绊倒？被自己的私欲啊，是人绊倒的吗？不是，是自己的私欲。哎，他不好，这个传道人不好，我让他做什么都不帮，哼，没有爱，我不去了。他没有在这个想法之前，他做决定之前，他要问问神，神啊，这是你的心意吗？我自己现在不想上教会，但是你的心意是什么？我想神的心意就跟他说，饶恕，宽容。我相信神会这样跟他说，你是要找我还是找人？但是他不祷告，没有不祷告，不按照圣灵的引导，所以怎么样啊？就被世界掠走了，所以就没错过很多祝福，神给他预备的很多祝福拿不到了，错过了。我相信神还会带领他们，神还会保守他们，神还会一如既往的爱他们，可是他们却偏离了神的道，会受很多的不该有的那些折磨，魔鬼的欺负，就像那个羊，我不愿意跟着这个牧羊人走，我要自己找那个最好吃的地方，这个地方草我不喜欢吃，味道不合我口味，这个水我也不爱喝，我要喝可乐去我要喝可乐，我不喝这个这没有味道的水，然后就跑了以后怎么样？受损失啊，受亏损啊，是不是？我只是举例子哈，我没有说真正弟兄姐妹你们在教会里怎么样，没有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哈，我是举个例子，我真的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太遗憾了，真的替他们遗憾，哈利路亚。所以感谢赞美主哈，主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发现我就是 今天没有想讲这个啊，但是神圣灵引导我。